第十七集，布洛德不只追求个人的文学成就，也无私地提携同辈与后进，一再鼓励有自我厌恶倾向的卡夫卡。在布洛德的推波助澜之下，卡夫卡零星发表了一些作品，却终究未曾以专职作家为业，甚至在病逝前去信交代布洛德销毁所有出自他手笔的产物。信中他说：亲爱的马克思，我最后的请求是，所有我留下的文字，包括日记、手稿、书信，我写的和别人写给我的，及随手做的笔记等，一律焚毁，不予发表。然而，布洛德并未履行卡夫卡的遗愿，转而将他的遗作加以整理，于1925年至1927年先后出版如今得以传世的长篇小说《审判》《城堡》与《美国》，并为他的挚友作传。于1937年出版《卡夫卡传》。卡夫卡于1924年病逝。1939年，布洛德自受到纳粹德国入侵的布拉格逃至巴勒斯坦，随身将卡夫卡手稿携出，更于1956年将这批手稿送至瑞士，存放于银行保险箱中以策安全。除了审判的手稿收藏在位于德国马尔巴赫的现代文学博物馆之外，1961年在英国学者的奔走之下，卡夫卡手稿被运往牛津大学巴德里图书馆收藏至今。悲凉的笔触，无能为力的主人翁。早期作品。1908年，卡夫卡开始于劳工事故保险局任职，从工作经历当中体认到劳工阶级备受剥削的处境，因而写成他最早发表的作品《一场挣扎的描述》，并在一份只发行了一年、名为 Hyperion 的德文杂志创刊号发表部分段落。同样来自《一场挣扎的描述》的两个段落与祈祷者的对话以及与醉汉的对话，则在1909年于最后一期发表。1912年，卡夫卡认识了菲利斯·鲍尔，两人坠入爱河，卡夫卡进而写成献给菲利斯之作《判决》，并于次年发表。这则短篇充满卡夫卡元素，刻画了卧病在床依旧强势害人的父亲，父子间神经质的冲突，主人翁与心上人订了婚却没能结成连理，分隔两地的男性挚友间的情谊等主题。最后，内心混乱无依自责的男主人翁，因父亲一句我现在盼你去投河，便投河自尽，以自我毁灭为故事画下句点。1912年年底，卡夫卡首次将作品结集父子，出版了《观察》一书。书中收录与布拉格生活有关的散文与随想，文字优美精炼，书中并有献给马克思·布洛德的字样。1913年5月，卡夫卡发表《思炉》，这则短篇在1915年获得冯塔纳奖，并写入他身后出版的长篇小说《美国》中。中篇代表作。1915年，卡夫卡最著名的作品《变形记》问世了。卡夫卡留给后世的作品多为断简残篇，三部由挚友布洛德整理出版的长篇小说也未及在他生前完成。现今被视为卡夫卡代表作的主要是他身后才出版的著作。因而，一般认为在卡夫卡代表作当中，《变形记》是唯一在他有生之年已写完并出版成书的。《变形记》主人翁变形成虫的怪诞情节与怪异形象无疑是全作主轴。然而，1915年该作首度问世前，卡夫卡曾在10月25日一封写给出版者库尔特·伍尔夫的信中特别声明，这只怪虫的形象不能予以具象化。他说，您提及插画家奥特玛·史达克将为《变形记》书名夜画一幅插画。我在想啊，史达克有可能会以那只虫为描绘主题，万万不可。拜托千万不要。不能画那只虫，就连远景1915年《变形记》出版封面图也不行。又进一步建议，我宁可画面中是格里高尔·萨姆沙的父母和经理站在关起的房门前，或者是格里高尔·萨姆沙的父母和妹妹站在亮着灯的房间，开着一扇通往一片漆黑的门。《变形记》 让卡夫卡跃升为与乔埃斯、普鲁斯特、汤马斯曼等现代主义代表作家齐名的一代文豪。现代主义的人生观是孤独的，世界观是非社会的，主张人与人之间无从建立真正的关系。变形记，主人翁与家人情感的疏离，不由人主宰的失控处境，以及最终徒劳无望的结局，使其成为现代主义的极致表现。另一方面，变形记又带有浓厚的存在主义色彩。故事中，格里高尔·萨姆沙异化成虫，如同另一部存在主义大作《异乡人》之中的主人翁莫尔索一般，成为人类社会的局外人，无从被他人所了解接纳，终至难能见容于世。失去一己立足之地，众人无不急于将之摆脱或除去。继《变形记》之后，卡夫卡于1919年出版短篇作品集《乡村医生》，当中《乡村医生》一篇刻画乡村医生为了借马车赶去看诊，只好以自家女佣的肉体作为与车主的交换条件。对此安排，女佣虽不情愿却无以抵抗，医生虽不认同却无能为力。卡夫卡再次让读者看到他在面对生命的挣扎与社会的不公时，视人为卑微存在的灰暗观点。1924年，卡夫卡出版最后一部与他生前问世的作品集《饥饿艺术家》，其中《饥饿艺术家》一篇叙述一名结石表演者本来事业如日中天，但渐渐的结石表演不再流行，表演者竟被遗忘在他做结石表演的笼子里，无人闻问，直到饿死。同年，卡夫卡死于肺结核。长篇代表作，卡夫卡的三部长篇《审判》《城堡》《美国》皆在身后由挚友布洛德编辑出版。卡夫卡自1914年起着手写作的《审判》首先于1925年出版。故事中，主人翁约瑟夫替某天早晨醒来便莫名遭到收押，最终不明就里地被判处死刑，并在31岁生日前夕被执行处决。其次出版的是1926年问世的《城堡》，卡夫卡于1918年始撰。小说描述自称是一名土地测量员的 K 前往一座城堡，城堡中住着一位权力至高无上的堡主， K 力图与强权相抗，争取城堡公民的身份，好在隶属于城堡的村庄里落脚。对于这部未竟的巨著，布洛德表示，卡夫卡没有写结尾的一章。不过有一次我问他这部小说会怎么结束，他跟我说了，这个据说是土地测量员的人至少在某一方面得到了补偿，他没有停止对抗，却因精疲力竭而死。临死时，众人围在他的床边，而城堡的决定刚好下达，说尽管 K 在这个村庄里并没有居住的权利，但顾念到某些其他的情况，特准许他在此生活和工作。最后出版的是1927年问世的《美国》。卡夫卡早在1912年即开始撰写本作。主人翁卡尔因女佣怀了他的孩子而被父亲逐出家门，送往美国。原来还对新生活满怀憧憬，之后却接二连三阴错阳差地发生各种不幸的遭遇，只得不断逃跑或受到驱赶。在写作过程中，卡夫卡对这部作品一发不满，自认谬误不断，不如戈比。最终卡夫卡也确实贯彻了这个决定，美国他的结局自此成为悬案。卡夫卡笔下的人物总是满怀对生存的深层焦虑，以及对自我救赎的无望追寻。三部长篇连同中篇代表作《变形记》，奠定了卡夫卡在文学史上现代主义大师与存在主义文豪的地位。后世更屡有改编，以电影、舞台剧、动画形式出现。一生坐困布拉格城内，与世长辞前终得浅尝幸福滋味。卡夫卡一生曾三度订婚，也三度解除婚约。1914年、1917年与菲利斯·鲍尔，1919年与朱莉·沃里契克。在给父亲的信以及身后留下的日记中，根据卡夫卡的自述，每当打定主意要成家，卡夫卡便会陷入自己无法掌控的不安与绝望当中。夜里不能成眠，白昼整日头痛欲裂， 生活一团混乱，简直无以为继。尽管卡夫卡是娶妻成家为脱离父母独立的表现，但终究还是无法跨过婚姻的门槛。1917年，卡夫卡被诊断出肺结核，到了1922年至1922年，病情恶化，迫于健康因素请假至塔特拉山休养，并于1922年正式离开任职了半生的劳工事故保险局。1923年夏天，卡夫卡在妹妹的陪同之下至波罗的海度假，邂逅了芳龄19的朵拉·迪亚芒。是年9月，卡夫卡搬离在布拉格的父母家，到柏林与朵拉同住。人生中第一次，卡夫卡不顾父母反对，离家追求爱情，终得短暂浅尝幸福滋味，并写下了相对而言较为愉快的短篇作品《一个小女人》。次年三月，卡夫卡回到布拉格住院接受治疗，三个月后与世长辞，结束了惶惶不安、坐困愁城的一生。